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六国元首出席冬奥，却没有运动员参赛，普京怠慢睡大觉。最佳冬奥宣传，荷兰记者直播被保安拖走，全片全网。中俄联合声明贬损中华民国，台外交部严厉谴责。北京冬奥当日，古思尧等香港五名民运人士被捕。八孩母亲开口控诉，所妻男人居然接代言。中共印钞放水未见效，29重点城市住宅成交跌五成。美国黑客反击，招先全国网络一个月瘫痪两次。乌克兰向德国开愿望清单，要求提供防空飞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六国元首出席冬奥，却没有运动员参赛。最受瞩目是普京睡大觉。根据中共公布的名单，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是得25国的政要或皇室成员出席北京冬奥，而且其中六国是元首亲自出席，但这六国根本没有运动员参赛。港媒香港01报道说，仔细观察名单后发现，柬埔寨、新加坡、埃及、卡塔尔、亚联酋和巴布新几内亚这六国并不在91个参赛国之中，但这六国都是最高元首出席冬奥。文章意有所指地说，这种与冬奥会无关的外交行动很值得注意，因为中共迫害人权，北京冬奥遭到全球范围的外交抵制。评论人士指，中共为了找人充撑门面可谓几努力。正因为今年北京冬奥特别冻，所以中俄需要抱团取暖。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说是北京冬奥开幕式上最受瞩目的嘉宾。在奥运开幕式的前几个钟头，普京直达北京，没有隔离就和习近平会晤。会谈之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北京支持俄罗斯，呼吁北约停止扩张。莫斯科就在台湾问题上完全支持北京，反对所谓的台独。不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现场镜头捕捉到，普京在开幕仪式上睡大觉，直到乌克兰队进场那阵，他先似乎被什么声音惊醒，努力地擘开双眼。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和普京这次会谈其实是背靠背取暖。自由亚洲就报道，中俄联合声明是否意味着新冷战的开始？冬奥开幕，荷兰记者直播被保安拖走，画面火遍全网。2月4日，北京奥运开幕式进行当晚，荷兰公共电台在他的推特账号说，该台记者在北京中国国家体育馆外进行电视连线直播那阵，被中方保安人员强行驱离镜头，导致连接报道中断。这个被摄录机全程记录的事件被直播出街，瞬间快速传播，在网络上炸窝。这段总长28秒的短片显示，并列的双人画面中，荷兰总部的女主持人坐在画面左边的镜头，该台驻京记者邓达斯就在画面右边，他身后还可以看到街头灯光和来来往往的公车大巴。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前往中国，和我们的记者邓达斯连线。 Stuart， 你在体育馆附近，跟住落嚟几个钟头，中国将有哪些表演节目？记者手拎住印有电台字样的咪，开口讲了声好。一名右臂戴着红袖章、身穿黑衣的中国男子迅速从记者右前方闯入画面，他背对观众，一边熟练地用右膊将记者往后推离镜头，一边大声地说，我们啊，向前行，阿哥。荷兰记者表情尴尬，但仍然试图在镜头前保持微笑，双眼继续望着镜头，同时用简单的中文向中国保安人员解释话，请等多阵，我而家喺度做新闻联播。红袖章就继续推撞，荷兰记者知道无法继续，于是用荷兰语向总部话， 你哋睇到啦，我哋而家正系被赶走。中方保安人员并未停止推撞，记者于是用荷兰语向总部话：你哋都睇到啦，我哋而家正系被赶走。我哋啱啱先从另一个地方被赶走，恐怕我哋只能夜啲再连线啦。这个时候记者已经被推走，摄影师拉远镜头，荷兰记者同中国保安两人拉扯埋一齐的全身画面出现在冇几远灯光昏暗的街边。着黑衫戴眼镜的中国保安膊头的红袖章写着乜嘢治安志愿者。荷兰公共电台话，不幸的是这个日渐成为中国记者的日常现实。该推文下有跟帖问，既然中国对新冠和奥运会咁紧张，点解嗰位保安人员冇戴口罩？更多跟帖话，喺中国做生意做媒体都唔安全，国际奥委会应该停止为中国撑腰。呢啲只系冰山一角，中共担心佢嘅完美形象被记者破坏。美国新闻网《野兽日报》就话，这段影片不同寻常，星期五的奥运开幕式还未结束，中共当局就再度向国际证明他们不会允许任何新闻自由。中俄联合声明贬损中华民国，台外交部严厉谴责。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前进行会晤，这个是习近平400多日来首次脱离云外交，和外国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会面。北约说正是密切关注中俄，白宫就警告北京，俄乌冲突将影响中国的全球利益。中共和俄罗斯在4日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外交部2月5日针对中俄联合声明涉及对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的不实表述严厉谴责，台湾方面重申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府从未统治过台湾，唯有经由台湾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才能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无论中共政府怎样扭曲他对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并对这个贬损中华民国台湾国家主权的不实表述予以严厉谴责。中华民国外交部强调，中共政府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更不应该将它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强迫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企业做出违背意愿和事实的不实论述。台湾外交部指，中共政府持续在国际社会妄称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和他惯于制造错假信息的低劣手法如出一辙，不单止只会增加台湾人民对于中共政府蛮横霸凌的反感和厌恶，更让世界各国认清中国共产党政权侵略扩张、破坏和平的狰狞面目。北京冬奥当日，古思尧等香港5名民运人士被捕。在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日，年过七旬、身患直肠癌晚期的香港知名民运人士古思尧被港警拘捕。当日还有另外4人被带走协助调查。据港媒报道，香港国安处警察4日早上6点左右前往古思尧在长沙湾青山道永城工业大厦的住所将他拘捕，然后带到长沙湾警署。警方拉走古思尧的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外界认为具体原因不是古思尧从事了某些违法行为，而是他日前向外界宣布的一个请愿计划。今个星期较早时，古思尧向媒体发出采访通知，表示他将在2月4日上午10点去到中联办门口进行请愿。古思尧说， 中共一味只是顾筹办北京冬奥会，而无视香港发生的不公正的监禁案件。他提醒民众不要忘记香港的人权正是遭到打压。古思瑶还说，香港当局滥用国安法监禁意见人士和那些公开发声批评北京香港政策的人士。北京冬奥会4号晚8点开幕，中共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和冬奥会不一致的言行。观察人士说，香港警方应该是为防患于未然，在古思瑶行动之前就将他拘捕。另外，在2月4号还有4名人士被带走问话。4名人士包括女长毛雷玉莲、中国工党副主席陈敬松、前民主党党员冯敬文和社运人士陈依明。古思瑶是香港有名的民主运动人士，曾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在2019年10月1号和其他大约20名香港社民连成员抬棺材游行，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古思瑶之前接受香港大纪元专访嗰阵讲过，中共嘅民愤极大，血债太深，唔会因为你老老实实过日子就放过你。佢系坏事干绝，对待自己嘅人民更加残暴，对唔同嘅声音都要赶尽杀绝。八孩母亲开口控诉，所妻男人居然接代言。江苏徐州被拐卖妇女被严重虐待一事持续发酵，中共当局封杀消息，有网民说当地已经被封。徐州八孩母亲被锁事件传出后，很多网民前往封院的八孩村一探究竟，亦有更多影片流传出来。其中一段影片中，八孩母亲用方言指住屋内说，这一窝都不是东西，全家都是强奸犯。似乎当事人并不是精神完全不正常。而在无数网民声讨涉嫌拐卖虐待妇女的八孩父亲那阵，这个父亲却已经开始接广告赚钱，为当地的婚礼主持人、装修公司等做代言。一夜暴富令不少网民愤愤不平，目前中共官方已开始封杀相关消息。有网民透露，2月4号再去封院的八孩村那阵，当地已经被围到铁桶一样，根本入不到去，还差点出不回来。还有网民质疑，至今为止没有一间妇女组织站出来为受害者讲话。最早爆料这件事的作家西元秋被要求删除照片和视频，已经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党国的邪恶了。中共印钞放水未见效，29重点城市住宅成交跌五成。中国房地产陷入寒冬，在中共央行大量放水刺激后仍没有起色。最新数据显示，一月份全国29个重点城市住宅成交面积比去年同期下跌 46%。 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2月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一月全国29个重点城市整体成交面积是1429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37%， 同比下降 46%。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总成交285万平方米，同比同环比降幅分别是 38% 和 21%， 其中只有上海是特例。单月成交130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43%， 住宅供应面积亦收缩显著。中共央行和银保监会为挽救房地产市场，去年底多次降准降息并放宽买楼派款，但房地产市场依然萧条。广东一名房地产业内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中国房价过高，而家经济环境又唔好，好多人想买楼套现。另一方面，当局政策变来变去，之前收紧房派，而家又刺激派款，想买屋嘅人都等住楼价下跌再出手。经济评论人陈先生就认为，过去一年中国各个行业衰退，失业率大增，民众购买力急速下跌，住宅成交下跌是必然现象。 美国黑客反击，朝鲜全国网络一个月瘫痪两次。近来朝鲜不断发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同时它的国内网络亦接连两次陷入瘫痪。据美媒报道，这个是一名美国黑客所为，目的是报复朝鲜特工发动的网络攻击。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朝鲜至少发生两次网络大瘫痪，所有官方网站都无法访问。这个是一名美国黑客复仇的结果。这名代号 P4X 的黑客表示，去年朝鲜特工对西方资讯安全人员发动网络攻击，他亦是受害者之一。朝鲜黑客试图窃取黑客工具和相关软件漏洞信息，但被他成功阻止。P4X 说，美国政府对这次朝鲜网攻没有任何作为，因此他决定自己报仇。报道说， P4X 提供的屏幕录像显示他对朝鲜网络服务器发动攻击。他说希望朝鲜能够明白，如果胆敢找上我们，你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就会发生一阵子的故障。他没有透露自己利用朝鲜系统的哪些漏洞实施攻击，但就说对朝鲜制造一些影响很容易。P4X 还说正试图招募更多黑客同道，对朝鲜发动等比例的网络反攻，防止朝鲜肆意入侵西方世界。乌克兰向德国开愿望清单，要求提供防空飞弹。乌克兰近日对于德国抗俄态度不明确颇有微言，尤其是德国拒绝运送德制武器，只是送头盔，让基辅市长不禁批评干脆送枕头。为了争取武器，乌克兰向德国开出愿望清单，要求德国提供防空飞弹、反无人机步枪等，强调这些是防御性武器，只是作为自卫。乌克兰国民卫队、陆军和特战小组近日在废弃城镇普里皮亚特进行特训。南德意志报四号报道，乌克兰政府向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送一份武器清单，包含中程防空飞弹、反无人机步枪、监控摄影机和其他弹药等，强调这些都是防御性武器，要求德国政府尽快处理这项诉求。德国高官跟着下来将陆续访问乌克兰，借此暗示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星期一将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长库莱巴会面，星期二将访问乌东地区前线，总理肖兹将在今个月14号前往基辅，翌日去到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不出口武器到有冲突风险的地区是德国的长期政策，部分原因是在二战后产生的和平主义，但德国前外交官、下任慕尼克安全会议主席霍斯根对路透社表示，德国应该考虑出口武器到乌克兰，一直以历史作借口并不适当，甚至亦不再符合逻辑。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